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是特别的日子啊，是复活节。传统来讲是教会呢特别会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那我相信在弟兄姊妹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都是蒙救赎的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救赎，而且呢也经历了他复活的大能。在今天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应当的更加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有更多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他们的生命虽然是信主了，可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好像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给他生命带来任何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也许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带来任何的改变，那我就很怀疑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得救了。所以有人说，虽然是复活节，可是呢，在很多的信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看到是一个活死人，也就是说，他好像表面上是活的，但实际上呢，他是死的，他没有从神那里重生，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乃是跟他以前呢还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呢，不只是体现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会看他怎样在他身上彰显了复活的大能，也包括他复活之后的显现等等。所以呢，我们比较忽略了这个复活跟我的关系，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体现出来耶稣基督这种复活的大能。究竟复活的大能怎样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呢？假如说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随着你觉知信主的那一刻就开始发生。那我们信徒应该有的生命的表现，应该是一个与神相交的生命。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呢，也是一个与神相交的状态。今天会继续跟大家来传讲有关约翰一书的经文。那上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还有第二章1到2节的经文，那今天那继续会接着，我们会讲第2章第3节到17节的经文。那在讲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不过经文比较长哈，大家耐心的把它读完。好，大家请我来读2章的3节开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我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我要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藏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一段的经文比较长，不过呢，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哈、比较详细的去讲解。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与神相交一，行在光中。上次讲了有三个的要点哈，第一是相交的表现，就是行真理；第二呢是相交的阻碍，罪哈；第三呢是相交的条件，罪得赦免，不再犯罪。那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神相交二，住在主里。那当然今天的经文是承接上一次的经文，我们从怎样与神相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是一个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究竟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产生真实的影响。这个呢是评判我是不是有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假如说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当然就不可能活出这种与神相交的生命。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究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的教导。首先第一点是从第二章的三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呢是讲有关遵守诫命的。我们在上一段就是在一章的八节到二章的二节，就是上一次我们有讲的那一段呢，其实是约翰的第一个的劝勉哈，他对读者的劝勉。而那一段的劝勉呢，他讲话的主要针对的对象呢是当时的那些分离分子啊，也就是说那些的假师父啊，那些的异端啊，他们提出来有关神和他们自己的一些神学的谬论，所以呢，约翰针对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谬论呢，做一些的反驳啊，纠正他们的错误。那现在从第二章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呢，其实是属于第二个的劝勉。那这个的劝勉呢，主要呢是针对他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而讲的哈。这些人呢仍然在使徒约翰的牧养之下，但是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呢也会受到一些来自内部的啊神学方面的争论等等啊，他们会受这些的争论所影响。那约翰在这里呢重新的在教导他们怎样能够活出一个与神相交的生命。在上次呢他是从比较消极的角度去讲的哈，就是要人不要故意犯罪，这是他对信徒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假如说你故意犯罪的话呢，那其实你就是不认识神的，你就是没有与神相交的，也就是说你是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现在呢他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角度去讲，就是我们看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个积极的角度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这两个呢不管是从消极的角度还是从积极的角度呢，都是讲到有关相交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怎样才能与神相交。一个是不要故意犯罪，另外一个从积极的角度讲呢，你要遵守神的诫命。究竟怎样遵守神的诫命呢？在这里一开始第三节第四节约翰就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若我们会很熟悉，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 约翰常常用这个若这个字啊，这个也是他的文法里面的一个特色。这里若呢，其实是指出与神相交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这个诫命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读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个诫命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要他们去做的，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诫命。假如说我们能够去遵守他的诫命的话，就晓得是认识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认识神的人。晓得其实呢是指呢从主观的经验上面来了解或者是知道，这个是你可以亲自去经历的，你经历到这个认识是很真实的。认识也是从主观的经验去认识哈，对主的了解。所以这个认识跟这个晓得呢，基本上你可以讲都是从主观的经验，就是你个人的经验去看的。而在我们在希腊文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两种的认识和知道哈。一种呢是比较客观的，就是你在比如说经过学习哈，经过学习圣经，然后你所得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对神的了解，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些知道和认识。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主观方面，就是你自己亲身经历到的神。那有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一个是比较理性一点的，一个是比较感性一点的，理性和感性的层面哈。那在这里呢主要是强调从主观就是感性的层面来对神的一个了解。但那不是说理性就不需要，不是这样啊，理性也是需要。在这里呢晓得是用了现在式，但是认识呢是用了完成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一开始呢就已经认识了，而且呢还持续不断的在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不是瞬间的，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假如说我们可以遵守主的诫命呢，其实就是认识主的一个明证。然后接下来经文就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意思就是说，那些说了认识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却不遵守神的诫命，那这些呢就是一些说谎的人，而且在他里面呢其实是没有真理的。真理呢在那些自我宣称认识主的人那里呢是没有任何的显出来的功效哈，就好像跟没有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身上没有办法彰显出来真理，我们也看不到他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对他有任何的这种的影响，他的生命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我们可以留意哈，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说了三次人若说，在第四节呢说的是第一次，另外呢在第六节和第九节呢也同样有说过这个人若说。那这个呢跟第一章里面所用的这个文法呢这个结构方面是非常像的，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也是同样用了三次哈，他上一次是用我们若说，分别在第一章的六节、第一章的八节还有第一章的十节用了三次我们若说。那在第二章呢也是用了三次哈，人若说。之前用的三次呢是驳斥三个来自假教师的错误的观点。第一个呢他们错误的观点呢就是他们认为人犯罪的同时呢仍然可以与神相交，可是使徒约翰马上就否定了这一点。然后第二呢，这些假教师呢他们认为呢人没有犯罪的天性，使徒约翰仍然也是反驳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还有第三呢，就是这些假教师呢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并没有犯罪，当然约翰也是指出他们的错误哈，说他们其实都犯了罪。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的图表呢，可能会比较清楚啊。左边是第一章的经文啊，右边呢是第二章的经文。第一章的时候三次用了我们若说，这三次呢都是使徒约翰引用假教师的话，然后呢再反驳他们的观点。然后第二章这里呢用人若说，这里呢其实也是一样，他也是反驳假教师的一些观点，但是在这里呢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基本上比较从正面的方法和正面的角度了去讲哈，就是如果我们来看经文的时候，你看到每一次他讲了人若说，然后以后的那个我认识他也好，或者是他住在主里面也好，或者是自己在光明中也好，这些如果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呢，那就是得出来下面的这些的结论，就是我用病用就是用这个经文把它用上下的结构给大家看得更加的清楚啊，就是这样排列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约翰虽然是用这种的假说，但是呢他却说明了其实我们跟神相交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呢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论述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你是认识神的话呢，那你应该就是遵守诫命的。假如说你真的认识神，那么你表现出来呢就是你遵守诫命。那假如说你遵守诫命呢，就是表明你住在主里面。假如说你住在主里面呢，那你应该就怎样呢？又是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简单来讲就是遵守主的诫命了。所以他又回到遵守诫命这个论点。所以反反复复的来说，他其中的一个中心的论点就是你要与神相交，就是要遵守诫命。遵守谁的诫命呢？当然是遵守主的诫命。所以接下来第五节这里他就讲，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段的经文假如说我们用另外一个翻译的版本可能会更容易去理解哈，现代中文译本哈是这样翻译，但那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那说他有上帝的生命的，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我们有他的生命。在这里大家会留意到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把这个爱神的心和翻译成他对上帝的爱。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爱神的心，原文是没有这个心这个字哈，就是没有的心哈。正确的翻译应该就是只是神的爱哈，在原文里面只是神的爱，但是在中文里面呢它就有和合本里面就多了这个的心哈这两个字。不过加了呢更方便我们理解它的整个的意思。对于什么是神的爱，或者神的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那关键是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怎么样理解上帝或者是神这个词啊。如果我们把神这个词作为受词所有格来理解的话呢，它就可以翻译成对神的爱。谁对神的爱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爱。那这个的观点呢，其实有很多的翻译的版本，特别是中文翻译的版本呢都支持哈，包括刚才列举出来的现代中文译本，其实还有还有新译本、和合本等等哈，其实都是采取同一个观点的，或者是同一个立场的这个的翻译。所以呢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落在上帝的爱怎样显在我们信徒身上，或者是作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乃是呢 我们如何显示对上帝的爱，就是重点是在我身上，我怎样表现出来我是爱上帝的呢？在我身上怎样看出来我是对上帝是爱慕的？在这里约翰他给的答案就是你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爱上帝的一个证据呢，就是遵守他的诫命，而这种爱呢，是在顺服的基督徒里面得以完全的。所以后面他讲的这个完全这个字呢，其实也包括完成完全，或者是结束，或者是应验，或者是达到目的，它都含有这些的意思哈。它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呢出现了四次，用来指爱的完全或者是完成。所以第六节这里讲，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意思就是说，遵守上帝的诫命呢，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特征。这个是跟那些敌对基督的人，就是那些敌基督者呢，是不同的，是跟他们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并且借着我们对神的这种顺服呢，我们对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完成了应有的工作啊。这个是这节经文可以这么理解。在这里大家留意哈，有两个地方啊，上面呢是讲的是在主里哈，第五节后面这里是讲到是在主里面，第六节呢是讲住在主里面，多了一个住这个字。住这个字呢也是比较特别。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翻译呢，你可以理解，如果是住在主里面的话，表示呢你恒在主里，恒在主里就是说你常常时时刻刻的都在主里面，你不是说你某一刻在主里面，然后呢其他的时候不在主里面啊，你只有星期天在主里面，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不在主里面，那这样呢不叫在主里面。这里说住在主里面，很强调是恒在主里。在文理和合本哈，就是那个比较古文一点的翻译里面是怎么讲，自谓恒在主中者，其所行当如彼所行也。这里用了恒在主中哈，恒常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每时每刻都应该保持这个状态。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的状态。所以你跟神的相交呢，也是这样恒常的一个相交的状态，而不是只有某一刻或者是某一个小的时间段里面，不是那样子。所以住在主里面更进一步的表明我们跟神相交的这种状态哈，从时间性来讲表述的更加的清楚。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一节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继续约翰啊继续解释怎样去遵守神的命令和神的诫命究竟是什么。他这里解释神的诫命呢，其实不是一条新的命令，他所这里所说的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乃是这些的信徒他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也就是说他们以前听过的啊，不是现在刚刚告诉他们的。但是第八节有点奇怪哈，他马上又说这个命令呢又是一条新的命令。那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读起来好像就有点糊涂了，那究竟这个是新还是旧呢？刚刚说是不是新的是旧的，那现在又说是新的啊，好像弄得我们有点糊涂。其实约翰这里讲呢是有点吊诡哈，就是这条命令既是新的啊也不是新的。说它不是新的，是因为以前呢他们听过，就是耶稣基督所亲自颁布的跟他们讲的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但说它是新的命令呢，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它不是从时间上面来讲它的新和旧，乃是从它的性质上面来讲它的新和旧。也就是说当这个命令临到我们的时候，虽然它本身不是新的，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 在我们实行这条命令的时候，总有一种崭新的这种亮光和感觉，而且呢，我们每一次呢都可以经历到新的供应，还有新的能力。所以这个新命令是指这个从性质上面来讲，我们体会到的这个新，而不是从这个时间的先后的次序所讲的新和旧。所以我们常说主的话是历久常新的，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主的话已经写好了，就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读过，但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都可能会有新的领受。这个就是好像是字是旧的，但是也是新的，这个命令呢也是一样。这里也讲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者，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里约翰举了例子，他说，假如说你认为你是与神相交的，你有遵行神的诫命，你有行在光明当中，但是这个只是你的宣称而已，但你具体表现出来你是一个恨弟兄的人，也就是说你没有爱弟兄，其实就是没有实践耶稣基督的这个诫命，你没有去彼此相爱，就是你口中所声称的跟你实际所行出来的是相反的，这样呢你仍然呢是在黑暗里面，你在黑暗里面行，你不是在光明当中行，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在黑暗当中你当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你没有方向，在黑暗里面你也看不到方向，因为黑暗叫你的眼睛瞎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你眼中呢你很看不惯哈，就是有他在的场合你就永远不会在哈，你看到他可能也会掉头走哈，就是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你觉得这个人呢真的是很不可爱，而且呢常常他出口呢就会得罪你，所以你会很讨厌他啊，不管是崇拜也好啊，小组的聚会也好，团契聚会也好啊，户外的活动也好，你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因为你心里面恨他。但是呢，可能你其他的方面，你觉得你很不错，你觉得你很有爱，你很愿意去关心别人，你很愿意去为别人服务等等。但这里约翰告诉我们，不管你其他的做得怎么样，只是你如果恨你的弟兄呢，你仍然还是在黑暗里面行。在过去我自己也有一些的经历，就是曾经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呢，我有位同工哈，我也是跟他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的经历，然后呢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心里面还是蛮有这种的怨恨在里面，因为我觉得是他伤害了我哈，或是他得罪我，对不起我等等，心里面就有那种的伤痕在里面，每次想起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呢，我心里面就会不舒服，所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不愿意跟他对话不愿意去理解不愿意去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哈，但是后来神也慢慢改变我啊，他让我知道其实我需要去赦免他，我需要去饶恕他，因为我也曾经这样得罪神，而且我得罪神可能比那位弟兄那位同工得罪我更多，但是神仍然是赦免了我，接纳了我。当我很深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和赦免的时候呢，我才有能力去饶恕我这位弟兄，所以后来我也是主动的跟他有联络。现在虽然我们的关系虽然说没有回到以前哈那么好哈那么的亲密，但是至少我心里面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放下了。我觉得神也是慢慢在改变我哈，这个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有多彰显，其实 我们的生命就会表现出来有多少的饶恕。当我能够体会到神有多深的爱，那我对人的饶恕就会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恳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都可以能够去实践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的命令。我们不要再行在黑暗里面，也许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得罪我们的时候，但是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饶恕。但是我们不是说对他的一些的错误，或者对他的一些的过犯，我们就视而不见，不是这样。那他做错的地方，我们还是得要指出来，我们还是要凭爱心说成实话，我们还是要该指责的指责，该要用神的话去教导的去教导，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饶恕。我们不是让对方去放纵他的罪恶，不是放纵他的错，但是我们需要有饶恕在里面。在这里同样的这个文法里面呢，它也是跟第五节和第六节有点像，就是你看第九节和第十节，第九节讲是在光明中，然后呢第十节再加深一个的程度是说住在光明中。这里同样用一个住字，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说你要恒常的恒在光明中，也不是说只是某个时刻在光明中而已，而不是某一天在光明中而已，这是一个恒常的状态。你应该常常，你应该总是在光明当中，而不是只是某一个短暂的时间在光明里面。所以这里用了住在光明中。好，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这部分的经文是讲到有关分别为圣的主题。当然怎样与神相交，刚才说了，一方面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将自己呢分别为圣，要跟这个世界呢有所不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应该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反过来我们应该要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做光做盐，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呢，他很语重心长的跟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来讲，他用了几个的称呼啊，这里用了小子们，还有父老还有呢这个少年人这几个词呢，他在这里反复的来使用。从这几个词我们看到他所说话的对象呢是所有的信徒不是只是某一个年龄层，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群体，那是所有的这些的信徒。不管你是在信仰的哪一个的阶段，你是成熟的还是刚刚信主的，其实呢约翰呢都是很语重心长的跟他们来讲有关与神相交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要跟这个世界呢要有分别。这里讲了他其实对这些小子们也好，父老也好，少年人也好，曾经都写过信去劝告他们。他不只是一次写信给他们，他这次呢再写信给他们，也是给他们一些的劝勉。他当然在这个劝勉里面有肯定他们的地方，比如说他说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等等，这些都是约翰对他们的肯定。说了这些肯定的话以后呢，他接下来在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提出来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的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怎样爱神，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要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爱神的一个明证。那怎样遵守他的诫命呢？这里进一步的来讲，这个呢也是从这个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讲，刚才从积极的方面你要遵守神的诫命，现在就讲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然后他十六节十七节就讲了那个的理由，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个是很明确的讲出来什么是世界上的事，他举了一些的例子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样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理解啊，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假如说我们跟其他地方的经文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或者是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做一些的对比的话呢，你会更好的理解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和被神引诱的时候，其实呢夏娃呢最开始被神被蛇所引诱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这三方面被引诱的。首先呢，经文第三章创世纪三章六节那里有记载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其实好做食物就是一个肉体的情欲和满足她的肚腹哈。第二呢，讲说悦人的眼目哈，这个很明显也是眼目的情欲。第三呢是且使人有智慧，这个是智慧使人骄傲哈，这个是今生的骄傲。然后在创世纪蛇啊，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失败了啊，他被引诱了。但是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到耶稣基督他受试探的时候，其实魔鬼也是从这三方面来试探他，来引诱他。不过呢，耶稣基督在这一场的战役里面，在这场属灵的战役里面呢，他战胜了。魔鬼曾经叫他要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这个也是从肉体的情欲方面来试探耶稣。然后第二呢，叫他呢要将世上的魔鬼要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啊，这个是眼目的情欲。第三呢，他曾经叫耶稣要从这个殿顶上面跳下来，然后呢说哎，会有天使会要拖住你啊，主的使者会拖住你哈，这个也是今生的骄傲。但是耶稣没有落入魔鬼的这个试探啊，他反而在这三方面呢都胜了。我们看到人所失去的一个属灵的战场，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了。所以在这里，约翰他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啊，魔鬼对我们的这个试探和引诱，仍然还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得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在这三方面呢，再落入魔鬼的试探了。我们不要再爱那些世界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但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那个不是这个意思哈，乃是说叫我们不要沉醉于这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虚荣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士呢，他们本来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啊，很好的物质的生活呢，但是他们呢愿意放弃这些的物质的生活呢，来到很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们去真的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哈，他们不爱这个世界哈，他们去爱人，他们去爱上帝，他们去遵循上帝的教导。那其中一个我比较感动的一个宣教士哈，他在甘肃兰州那个地方呢，有建立了一所福音的医院。这个人呢，他叫做威廉·伯德恩，他是出生在1887年哈，然后他是在1913年去世。他是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本来呢他是家境非常富有的哈，他什么都不缺啊，祖辈呢他是银矿产业发家的，后来呢又转型成为了一个乳业的巨头，所以他家里面非常富有啊。他17岁高中毕业的时候呢，父亲就赠给他两份的礼物，一份呢是就是一本圣经啊，然后另外一份的礼物呢就是为期一年的环球旅行啊。这个哇，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哇，一年的环球旅行哇，需要多少的钱哈？他肯定有足够的钱了，一年可以去环球旅行，这个是很多人的梦想。那所以呢，他游历了日本、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还有土耳其、瑞士、法国和英国很多的国家哈。之后呢，他就 进入了耶鲁大学。在学校期间呢，他一度对名校的堕落感到失望，就是在名校里面很多人他们已经丢弃信仰哈，但他很快呢就从一个同学开始呢带领其他的同学呢读经祷告，试图去影响和改变其他的人。他毕业的时候呢已经有超过70%的耶鲁在校生参加过他的活动。在1909年的时候呢，伯德恩就从耶鲁大学毕业，因为一次他在某一个分享当中呢听说啊，中国西北地区呢有1500万的回民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就立志要去到中国西北来传教。然后到了1912年他就从普林斯顿大学的神学院毕业，然后出发去甘肃。为了便于在穆斯林地区工作呢，他就要到埃及学习阿拉伯语。不过呢很不幸呢他就患了脑膜炎去世的，年仅25岁。然后他的父亲在整理伯德恩的遗物的时候呢，就发现当年赠给孩子的圣经的最后一页上面写了3行字。第一行就是 No reserve， 第二行是 No retreats， 第三行是 No regrets， 就是没有保留，没有后退，没有遗憾。伯德恩的父母呢就依照伯德恩的遗嘱就捐出了100万美金，其中25万美金呢就给了他所加入的中国内地会。后来正式用了这一笔的资金呢就建立了伯德恩纪念医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院，其实就是现在的兰州第二人民医院它其实就是原来的那个伯德恩纪念医院啊。这个医院呢我曾经有去兰州的时候呢有去参观过啊。它里面呢还有一副的牌子啊，这个牌子上面写着上帝爱人。伯德恩的故事借由媒体呢然后传播出去，曾经轰动一时啊，激励了很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所以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只有25岁，但是他很遵守神的诫命，他能够愿意去付出，而且他写出了没有保留，没有后退，没有遗憾啊，这三行的遗言。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也反思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个怎样的生命。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表现出来这种复活的大能呢？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是否有真实的关系呢？我是不是一个活死人呢？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过就有一些将要受浸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他们，就是你不要受浸就浸死了哈。曾经真的有人是受浸浸死了，受浸浸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受浸了以后就以为都平平安安的得了成了，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以后也不来教会，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来查经，不来聚会，不崇拜神，然后完全没有信仰的生活因为他以为受浸了就他就得到天堂的这个门票了。所以其实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是真的是浸死的，他没有复活。我们说受浸意思就是说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是同复活，可是他没有复活，他的生命是死的，反而是死的，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有爱神吗？我们有遵守他的诫命吗？我们有跟神有相交吗？假如说你还没有的话呢，你必须得要悔改，必须得要真正的与神相交，你才会有这种属灵的生命的表现。不然的话呢，我很担心你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如果说我们有，那我们还要再反思，那是不是我要住在主里面呢？我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呢？有没有住在光明里面呢？这个住的意思就是刚才说了，是恒常在里面，而不是只是星期天 只是你来教会的时候，乃是这是你一个很恒常的生活的状态，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求主帮助我们，愿他继续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同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已经复活了，愿你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愿我们能够活出来你的教导，遵行你的教导。因为你说凡遵行你诫命的人就是爱你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面可以活出来你的教导，也愿我们真正能够与你相交，而不是只是口称我们是跟从你的，不是自己宣称是信主的而已。主，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真实的来改变。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